亲爱的弟兄们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已经到了世上。这里甚至不是说只有几位或者是偶尔你会碰见假先知，而是说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了世上。我就想到神的子民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有许多假先知，你要是读一读你就知道，在亚哈王那个时候他就有400个先知，那么这400个人都是错的，却只有一位是真实的，那是当时的这个比例1:400。在以利亚的时候呢，也有几百人是100从亚沙勒那里的，还是有850个别的先知，所以你就看那个时候的比例是850:1，这就是当时那么多的假先知。那么耶稣来的时候，在犹太教里面有多少的先知是正确的认识主耶稣，知道他的来到而因此欢喜，有几个？没有。我们看见只有施洗约翰，我们没有看见别的犹太教里的人认识了主，这真是一个不好的光景。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想一想，今天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比例呢？比例是有400个真的先知，那么不是从自己来说话的，而是说神的话，只有一个是假的吗？就是这个比例倒过来了吗？我们今天可能说啊，要是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一定能分辨，要是他来啊，是假先知，我们看得出来的，头上长的角啊，做的那些不好的事。但是我们看见历代以来神的子民一再的陷入这个他们的陷阱，相信了假先知，神的子民在历史上给我们看见就是这样，那为什么今天会不同呢？所以我就常常在想，我今天应该可以啊分辨了，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的就是仇敌他也会改变他的计谋，他也会随着时代更改。在以利亚的时候，当时那些假先知用各式的方式、各样的方式引诱神的子民，这就表示今天仇敌同样的也会用各样的诡计、各样的事情适合现在的这个时代来引诱我们，因为他知道人，我们的仇敌他很认识这个堕落的人，他要如何在我们身上做工，使人不相信真理而相信他。在这里第二节他说，凡灵要怎么能够认出神的灵来呢？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了。这个时候在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当时有人说耶稣没有成了肉身来，对他们当时来说很难分辨。那今天他跟我们说，我们大家都不相信，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但是在约翰的那个时代不是那么明显。那同样今天也是，当然还是有人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的，但是大部分的中国基督徒在德国的神学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但是是不是因此他们就都是从神出的来神出的呢？不，今天仇敌他也说不同的话，他用 譬如说这个陈肉身他们承认了，但他们把许多其他的教加进来，这些不是出于神，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甚至是出于另外一个灵的。在这一段圣经我们读的常常提到的，不是说到人，而是说到那个灵。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第三节也说，凡灵不认耶稣，敌基督者的灵。所以在这里他不是说人，而是说这个灵。这个魔鬼啊，是要借着人来说话，但是重要是他后头的那个灵，想要来引诱神的子民。我们认为说啊，我们今天比以前更有智慧、更聪明，他们当时认不出来，我们今天不一样啊。我们要当时要试验那个灵，耶稣是不是从肉身来的？那么我们今天都认识了，不是这样，因为仇敌也是在这里改变。我们看见现在有许许多多的教导啊，有关圣经的解经教导，但从这个里面要来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不是从神的灵来的，就不那么简单了。不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分辨的，或者一节圣经告诉你，而是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灵。这个分辨就是我们听见的，有主给我们的恩膏，这个膏油在我们里面，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啊，把我们带入进入真理，这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使我们能够分辨，能够试验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从神的灵来的。这个圣，这个灵，这个膏在我们里面，也会教导我们分辨，告诉我们什么是从神来的。对，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分辨的灵和教导和教训不一样。不是说有一个教训告诉你这个人等等，这个就是从神来的，那个不是。还有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征兆，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很多人呢，他是会行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是不是就是分辨的呢标准呢？不，因为有时候有人可以行神迹奇事，甚至于是从 不洁净的灵来的，他们也能够行神迹奇事，说一些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啊，想要用这些来吸引人。但我们看见我们不是注重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分辨就是要看它的果子。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是果子。我来读一读彼得后书第二章，那里也是说到假先知，第八十八十九节，彼得后书二章十八十九节。我来读彼后二章第一节，告诉你们说，这里所指的就是假先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现在第十八节，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这边的假先知啊，常常说一些惊夸的大话，虚妄惊夸的大话，就听着很好听啊，当时给人很好的印象，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人啊，他们说这些话是自己也是活在是肉身的里面。19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不要看是不是话说的好听，而是他们的根本是什么，是不是从神的生命来的。假先知他们没有神的生，不是神从神的生命来说的，他们自己就是做败坏的奴仆。那么就跟世上的人一样，他们也爱世界，爱世上的事，喜欢受人的尊敬，所以他们自己就已经被制服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算他说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对的，说的话都给人很好的印象，但是特别是说到那些刚从世界出来的，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就把他们又带回到世界上去。为此我们要特别小心，仇敌就是想把我们带回世界，他不是说你要否认主，但他把我们的心带回世界，就像我们刚开始把他脱离的摆下的事情，他又让我们去爱他们。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计谋，仇敌的计划。你外面可能还在这里，可是你的心已经被引诱回到世界上去爱世界。所以我现在变得更小心，就是我不知道的一些人说的一些话，我要很小心。我从前也在各个不同的团体中那么很多人非常会说话，很有口才。那么的确主也借着这个唤醒了我里面的一点，但是我认识这些人以后呢，我发现他们的生活行为和他们所说的不相称，不配。当我认识他们多一点，我就发现这不一样。当时呢，我在一个团体里面，他的那个带领的弟兄啊，我不要再重复，但是我从他对那些一同侍奉的弟兄的态度，我里头就吓了一跳。我说这里不对啊，这个和他所说的不一样呀。我里头就有了反应，而这样的事我看了不止一次。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人的生活，说这些话的人他们的生活行动如何。希伯来书13章在第7节那里也说，希伯来书13章7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光听他们的教导不够，我的经历就是这样。许多弟兄在我以前我现在我看见我从那些弟兄学的不是他们嘴里告诉我的是什么，而是他们的生活行动。他们的确分享给我很多，但是我也看见他们的生活行动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要效法这样的弟兄。当我来到 Stuttgart 来到这里教会的时候，我看见弟兄姊妹的生活行动，这个是非常吸引我的，和我从前在不同的团体中没有看见过的，没有看到的，所以这个就吸引我。我也看见弟兄姊妹如何对待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如何谈论世上的事，他们说到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的言语如何，这些我都观察到了。我们也要知道，这样我就有分辨的灵， 就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那么是不是说你一旦认识了一个人，你就可以相信他，不管他说什么你都可以接受呢？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九到十节。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我说的很强烈的话。我要看这个爱心有没有多而多又多。我们虽然已经认识了弟兄姊妹，也对他们有了信心，但是呢，我们还要看爱心和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还要增长，要多而又多呀，能够彼此相爱，而且彼此看见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多。要是我们停止的时候，仇敌就会有一个破口，让仇敌可以趁机而入。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就是在彼得的身上，彼得很爱主，但是当主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受死的时候，彼得怎么说？这个事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主是不是说我很爱你，那么你讲劝告我的不错，好好好，我就听你了。不，我们的主有非常清楚分辨的能力，他说退到我后边去吧，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虽然彼得爱主爱得很深，但是在那一分钟，主就看见彼得所说的是从仇敌来的，撒旦来的。但是并不是因此主也就表明主不爱彼得了。那既然你是从撒旦那里说出这样的话，我就和你没有关系了。不是的，我不是说我们中间一旦有这样的事，我们彼此就不交谈了。不，主说责备的是责备撒旦，但是他是接受彼得。所以我们要看见，要是在生活中，要是一个弟兄给我一些劝告，和我里面的这个恩膏是相合的，那仇敌就没有办法把我们使我们跌倒，掉到他的陷阱里去。我再回到彼得后书二章，我再来读刚刚我们读的二章十九节，一直读到末了。当我在预备这个特别聚会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负担，我们要听见有关假先知的警告。我们要特别的宝贵在这里的警告。彼后二章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不要以为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过去多年来我碰到一个环境是我没有想到会发生的，现在我明白了，在仇敌啊，在 一些我的从前所喜悦的事情上，仇敌他成功的把我抓回去，让我里头对这些以前的事情又有了感觉啊，这个使人败坏的这个感觉又来了，我又回到我以前所喜爱的，我已经把它摆下了丢下了，怎么现在又回来了呢？而且把我使我受了很强的吸引，我说我已经脱离了这些事情，我已经在生命上往上行增长了，所以当我发现这个情形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所以我到神的面前去求，主啊你拯救我，这样的事怎么能够发生呢？但是感谢主，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向主求告，主就把我拯救出来，是很短的时间之内，主就把我救，我脱离了这一个。以前我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常常很久才能够转回，但这一次主很快就把我带我拯救出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回到你以前所喜爱的事情里去，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节是一个真实的警告，不要以为这事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神的仇敌啊，撒旦，他就想把你拖回去。我们也常常听到说，在后的要在前，许多在后的要在前。所以啊，在前的也会在后，所以不要以为你已经在前了你就保险了，你要受这样的警告。当然主他仍然带领我们，在以西结书那里我们来看第十八章，在那里主告诉我们如何和他同行，一到十七节，一到二十节。那么这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回去的时候来读，我来看一下二十一节，那里是说到底你是不法，这个恶人就是不法之人，回头我们来看以西结十八章二十一节，恶人就是不法之人，若回头离开所行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主他虽然看见我们从前是行不义的，行罪恶，行不法的，但我们回头的话，他要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稣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一人若转意行而作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这个话很难下咽，是不是？二十五节就说，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这是不是我们刚刚心里就是这样想呢？你看这个人已经这么长的时间把自己交给主，怎么可能因为到这样子主就说他不被纪念了，他一切的义都不被纪念了。二十五节说， 以色列家呀，你们当听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义人若转离的义行而作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恶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的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必定存活，不致死亡。然后以色列家又说了，以色列家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的道岂不公平吗？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现在就看见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是使你们败亡。所以我们听见这样的话，我们心里想说，要是我一次犯的罪，那就完了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想，我一旦跌倒了，那就一切都了了。但是主说，你们要悔改，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就你已经犯了罪，已经发生了，你们要回头，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主不是说你一次跌倒那你就了了，要是你虽然跌倒，但是主仍然爱我们，主仍然要给我们生命，叫我们不要败亡，使我们不致败亡。31节说，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自作一个心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何必死亡呢？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算了吧，你已经跌倒了啊，你走岔路，很多事情都没有做成，哎，算了算了吧，就不要走这条路了。但是这里是说，你们何必死亡呢？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阿们。主要给我们得生命，而且要我们存活，一直就留在生命上。那过去的这段时间，仇敌的想尽一切的方式使我们跌倒，所以我们必须在这里严肃的对待主给我们的警告，我们不要放弃。就像昨天弟兄也读到的，就是启示录那里说的，他们不爱自己的性命，是不是只是一次呢？不，他们至死都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弟兄胜过他啊，他们是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惜他们的魂生命，这就是一直到最后。我们再来看约翰所说的，约翰2:1-8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非常奇妙的，不要我们每有任何人会失去这个赏赐。我还有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警告我们仇敌是如何做工，使我们不被他引诱跌到他的陷阱里。我听见最近在德国有一个运动，就是所谓的真理的真理和光的一个运动。 那么这个运动是好像越滚越大，甚至于不幸的人，那么在过去几年我们看见世上所发生的事，就是不幸的人也发现这是不对的光景。我们知道这些流行这个新冠，还以及现在的乌克兰的这些征战，世人也发现这是不对的。那么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运动，所以许多的人就加入了这个运动，他们要想找到真理，发现这些事情是不一样，到底这些人在那里所计划的是什么。那么他们这个团这个运动呢，就让彼此交换许多的信息，每一天总是有一些新闻告诉我们哪些人做了什么事，哪些人在哪些药物是不行的，哪些东西又可以带我们医治我们，就是各式各样的新闻说起来是说光和真理，彼此想要找到真相。那我发现我们有的人也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些所发的信息，开始的时候还不错，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引到一个方向，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一点什么啊！既然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理，有了这个灯光，有光，对不起，我们就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许多人在这个运动里面的很多人就开始跟随这个方向，他们认为从他们自己，既然他们发掘了这些真相以后，他们应该可以做一点什么。主也给我们看见仇敌做的，那我们所看见的和这些运动这些人所看见的也很相似，有的方面。所以有人他们知道，对呀，他们看见这个世界是一个很罪恶的一个制度。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说，哦，这不错哦，这些人也看见了这一点。但是忽然一下他们说出来的话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就说到耶稣是不错的，也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看见还有天使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耶稣加到我们的这个团体，我们这些运动里哦。这样一来我们就发现他们是接受一切的事情，他并不是诉说真正的真理，所以就越来这个情形就越不对了，越来越悬了，就是不是从主来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很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查验，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而且要接受主是唯一的救主，唯一的主。我们可以来读一下约翰那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五节，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那么刚刚我说到这个运动，他们所讲的有许多的人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我们虽然我们可以和世人谈一下世局等等的事情，但我们一旦说到神的事的时候，他们就和我们隔离，就隔开了，好像中间有一堵墙就堵在那里，他们不喜欢听我们说的。为什么？听我们论世上的事可以，但是他们不听从我们诉说真理。所以主也告诉我说，有时候人和我谈一些世上的世局的事是很好，很有意思，但是主就警告我说 你不要再继续听下去，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些世界的事。所以主在这里，虽然我们也要知道世上发生的事，但是主给我们一条路，给我们光照，看见仇敌所做的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要陷在这个里面，因为我们只是想要知道这些事，就最后我们知道最后我们就离开了生命的树。但是你要注意，人在论到世界上的事啊，说到世局上的事情，甚至是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些事情，也讲到仇敌所做的，这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问题，这个是源于知识分别善恶的树，而不是生命树。我们越是想深入讨论，越想要认识知道，到末了你并没有得着生命。对我来说，我也常常因为有好奇心，那个好奇心大到一个程度，是我读一个东西，然后再接着再读，接着再读。后来我就发现，带到我里面的是死亡，生命不在那里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注意，要回到生命树。主要给我们知识的时候，我们乐意接受，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被呼召是要来吃生命树的果子。主给了我们这个膏油，就是要我们有分辨的可能。小子们啦，第四节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感谢主。仇敌在这里想试着把我们带到他的陷阱里，让我们跌倒。但是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那里，我们一同来读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阿们，哈利路亚。阿们，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而且已经胜了他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